欢迎收听纽约健康365节目，我是主持人何琳。耳朵是五官当中最重要的一个器官之一，它除了掌管着听觉之外，也兼备着保持身体平衡的机能。耳朵虽然小，但是却承担着人体很多非常重要的功能，它要是出了一些问题，会给人们的健康带来很大的影响。本期纽约健康365节目特邀美国伦诺克斯山医院以及麦蒙尼德医疗中心的主治医生、耳鼻喉专科医学博士何显慧医生做客直播间，给大家聊一聊突发性耳聋这个疾病相关的医学常识。欢迎您的收听。纽约健康365节目荣誉推荐开帕亚美医师协会会员医生、美国耳鼻喉专科医学博士何显慧医生。何显慧医生是波蒂摩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及费城杰斐逊医学院的博士，他在布鲁伦纽约州立大学医疗中心出任住院学生，是美国耳鼻喉头颈专科科学院院士，精通国语、粤语、英语。他在伦诺克斯山医院以及达蒙尼德医疗中心担任主治医生。何显慧医学博士特别擅长治疗各种头颈部相关疾病，包括耳朵发炎、耳朵堵塞、耳鸣、听力下降、头晕、耳膜穿孔、鼻炎、鼻窦炎、鼻息肉、花粉过敏、声音沙哑、声带息肉、喉咙发炎、扁桃体发炎或肿大，以及甲状腺癌、甲状腺结节、腮腺炎、脂肪瘤等。何显慧医学博士所在的私人诊所名为西医荣礼涛耳鼻喉专科面部美容整形专科，三家私人诊所分别在华埠格兰街217号六楼，健康预约咨询电话212-625-8069，212-625-8069。第二家私人诊所在布鲁伦50街863号二楼 M4 室，健康预约咨询电话718-853-2346，718-853-2346。法拉盛诊所具体地址在 Union 街38-08七楼7E座，健康预约咨询电话718-353-9346，718-353-9346。何医生你好。
主持人你好，听众你好，我是美国的耳鼻口医生何显慧。
欢迎何医生今天做客纽约健康365节目。我们今天要聊到的话题呢是突发性失聪。哎，说到失聪，其实大家就很容易想到的就是耳聋。那我们首先想请何医生来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什么是突发性耳聋。
听力呢是从十多部分来造成的，那我们的耳朵啊、耳道啊、耳骨、中耳跟中耳的小骨头、内耳跟前庭和耳蜗吸管跟胃听神经全部都对我们的听力很有贡献的。那如果有一部分不正常的话，就可能会出现听力问题。那很多听力下降会跟耳鸣一起出现。耳鸣呢是耳朵发出的许多种声音，有些病人会描述是杂音啊，或者高音或嗡嗡声音，但是平常听力下降呢是慢慢出现的。有些人会觉得是几个月啊，有些病人也会觉得是很多年才会慢慢出现。但是另一种听力下降呢是特化性的，病人会觉得听力突然间下降，或者会随着耳鸣。那因素呢很多，但临床病因很难确定。每一年10万人中有5到27个人都会被突化感应神经性听力损失受影响，那90%都是特化性的，我们什么理由都找不到。那如果什么治疗都没受到的话，50%到60%会慢慢好的。但是如果吃类固醇或者打灯到中耳里面，机会就会提升到70%到80%。
针对于美国突发性失聪患者来讲的话，他有没有一个特定的群体，比如说男女比例，或者说他的年龄段，耳朵是双耳同时失聪，还是左侧多于右侧，还是右侧多于左侧，他有没有一些相关的一些数据呢？
那男的女的差不多1:1:1，但是呢这个年龄呢也会什么年龄都会影响。但是呢如果你比较老的话呢，就机会要会康复的话就比较难一点，然后呢也没有什么可以预防的，所以就比较跟病人说的时候会觉得比较难，因为我们没有什么可以预防这个问题。
突发性失聪，一旦要是发生的话，它指的这个突发是在多少小时之内的一个概念？
72小时之内，如果还是觉得有这个听力下降的话呢，
嗯，
就算是突发性耳聋的了。
嗯，
所以呢，我们会建议病人来耳鼻口诊所做一个听力检查。
嗯，
然后我们如果发现出现连续三个频率大约30分贝的感应神经性听力损失，我们就可以称为是突发性听力下降。
那么突发性听力下降的患者，对于他们来讲的话，他除了听力会出现下降之外，他还会伴有哪些症状呢？
很多人呢都是一边的耳朵会觉得突发性下降，很少会两边一起觉得听不见。但是呢，他们的很多人都会随着耳鸣啊，或者耳闷啊，或者头晕的症状来的。
它有一些伴随性的症状。
对啊，觉得有耳朵有压力啊，如果有头晕的人呢，有耳闷啊，耳鸣的人呢，这个恢复的机会就会减少，比没有耳鸣没有头晕的人比较减少一点点。
刚才何医生也谈到了说，这个病有可能他过一段时间之后会自愈，但是有些人是需要接受治疗的。如果说具体分析突发性耳聋产生的话，那么除了不明的原因之外，有没有一些比如说生活规律啊，或者起居方面的原因会比较容易造成突发性失聪呢？
对，如果平常病人来诊所的话的时候呢，我们也要看看有没有其他的问题以造成这个特化性听力下降。鉴别的诊断也包括耳垂不平衡啊，迷路眼啊，或者这个大状疱疹引起的纳木奇亨特种核质病。那如果我们看了病人呢，看的不是这些东西的话呢，我们就会做完这个听力检查，我们就看看是不是要问他们有没有其他病，比如说高血压、高血糖啊，这个糖尿病啊，他们有没有吸烟啊？因为很多时候呢，冰毒啊或者微血管堵塞呀、都会影响这个问题的。除了这个血管堵塞和这个病毒呢，有少部分的人呢会有一个肿瘤压住这个神经，所以呢很多时候我们也会建议病人去拍耳朵的核磁共振，看看有没有肿瘤压住未听神经。那如果他们有这个肿瘤压住呢，我们就要建议他去看看一个脑科的外科，看治疗要不要包括手术啊，要电疗或者观察。未听神经肿瘤的是良性的，但他们可以继续变大，压迫周围的气管跟颅神经，影响耳蜗啊、前庭跟其他的神经的功能。那很多未听性神经的肿瘤如果没症状，我们都会建议观察的因为他们大得很慢，耳动手术啊跟电疗的风险的副作用算是比较大。
那何医生，我们想了解一下突发性耳聋它是如何分类的，它有没有分类或分型分期？就比如说它的听力达到多少分贝它是属于一期，然后什么什么样的程度它是更严重一点或者怎么样？
哦，明白。那这个没有分的，但是只是影响这个余后。如果你的听力一开始呢进来的时候你的听力下降的很严重，突然间那这个余后就比较没那么好。如果你的听力你来的时候只下降一点点到轻微到中等的，你的余后就比较好一点。但是我们没有分有一等啊两等啊这种的。
那突发性耳聋它会遗传吗？
不会，看起来现在没有这个遗传的这个连关。
我们说各种疾病它都有最佳治疗时间，那像针对于突发性失聪这种疾病的话，它有最佳的治疗时间吗？
对，有啊。治疗的方法呢现在有两种，我们算是有两种，一个呢就是吃类固醇药，一个呢是打类固醇药到耳朵耳蜗里面。如果是吃类固醇的药呢，我们最好呢就2个星期内发现的时候开始吃。 比如说这个病人因为高血压高血糖不可以吃类固醇药呢，我们可以建议他们打这个类固醇到耳道里面，到中耳里面，那这个呢可以延迟到6个星期之内。
一般这样的做法的话它的治疗效果怎么样？
每一个人都不一样，但是呢很多时候呢做完这个吃完这个类固醇跟打完针的时候呢，他们的听力跟平常没什么都没有做的会告知70%-80%，如果什么都没有做呢，他们效果是60%-70%。
那很多患者可能都比较关心了，像治疗的药物它有没有什么副作用或者容易形成依赖性吗？
因为口服的类固醇我们开的是属于高量的，副作用包括心悸啊、失眠啊、高血压、高血糖啊，可以情绪变化啊、体重提高啊、头晕等等。但是因为是短的时间，吃差不多10天-2个星期，所以一停下来这些药呢，这些全部的这个副作用就没了。因为这个口服的类固醇会很明显的提高高血糖呢，糖尿病的人呢就不可以先去吃这个口服类固醇，我们会建议他一来的时候呢就会打针到这个中耳里面当做治疗。
那如果说打针还是吃药都没有效果的话，那下一步我们的患者还能采取什么样的治疗方案呢？
那如果吃药跟打针都没用呢，下一步这样的还有一个呢就比较少用的，因为很多医院都没有这个设施呢，就是这个高压氧气。那很多时候呢高压氧气，因为要用为什么要用高压氧气呢？是因为他们觉得是因为这个胃神经受了影响，受了这个没氧气的这个症状，所以就高压氧气就会给他恢复这个氧气，看看会不会恢复听力。但是好像我跟你说很多医院都没有这个设施，也很多保险都不会报，所以就很少会用。
对于突发性耳聋患者来讲，那如果说他万一各种方法都治过了，就是没有什么效果的话，他需要选择助听器吗？
对，如果呢，我们平常都会等差不多到1年的时间，让这个胃听神经看看会不会自己好。如果1年后呢，我们测出来的听力还是不好的话呢，病人觉得听力没那么好，那我们就会建议他们配一个助听器了。
那对于这些患者来讲，如何选择助听器呢？
那这个要跟我们的助听师来讲一讲，因为每一个保险呢都有不同的助听器会包的。那他们也要看看哪一种助听器它属于他的这生活习惯，有些呢就可以自己插电的，有些要每一次都要换电的，所以要看看每个人的生活习惯跟这个经济的这个情况。
刚才何医生提到了我们这个病啊，它可以通过药物来进行一个治疗，那么什么时候开始吃药呢？它吃药的过程当中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那他一来我们诊所做完这个听力检查，我们一看到他是突然间没有听力，或者他自己病人自己解释是突然间一天起来没有听力，而这个2个星期的这个也在2个星期之内，我们就一定会开始吃药了。他吃完呢就会回来，我们就再做一个听力检查，看看有没有好一点。如果没有的话呢，我们就会问问他们想不想要打针。那打针呢就治疗方法有一点不同，他要每一个星期来打一个针，那总共要打3次。打完三次后呢就会再做一个听力检查，看看有没有效果。如果打完针一直好呢听力，我们可以继续打下去，因为这个副作用比较少，所以他们一直如果打这个针有效的话，我们一直会打下去。如果吃完类固醇呢有一些效，也不是太理想的这个听力恢复恢复到这个理想的听力，我们也会可以帮病人打针。
刚才何医生给我们大家介绍了一下，对于突发性失聪这样的患者来到我们的专科进行检查的时候，他都需要接受一系列的检查。那么哪些检查对于患者来讲是比较陌生的？
那我讲过这个听力检查呢，那听力检查呢不属于耳鼻喉，属于耳鼻喉科的一个另外一个检查，我只可以看到耳道啊，耳骨啊，我看不到内耳跟耳骨里面的这个骨头，所以呢听力检查呢可以帮助我们看看内耳的功能啊跟中耳的功能。那很多病人呢就会去另外一个听力师的这个房间里面呢，有一个房间他就会帮你看看你有没有听力下降啊，他就会播一些音给你听一下，如果你听得到的话你就举手，然后举完手这个部分呢他就会讲一些话给你一些这个字条给你给你听然后你就要说他说给你的字条，然后他就会看看你听字有没有问题那这个就是听力检查。那另外一个检查我们刚刚说过是这个核磁共振，那核磁共振呢会帮助我们看看神经上面啊，耳道里面啊耳窝啊有没有长肿瘤因为如果有肿瘤的话呢也有时候也会影响听力。那这些呢这个核磁共振呢要大约45到50分钟就会打针，有这个针打去这个手背里面，就看看里面头脑的血管呢有没有堵塞呀、啊？这个有没有肿瘤等等？
他需要做抽血检查吗
？No， 这个抽血检查呢，我们就不会建议做，因为很多时候什么都没找到的。
那何医生，针对于突发性耳聪患者来讲，如果说他置之不理，或者说因为有其他的事情拖久了的话，他如果说除了一方面啊，可能少数人会自愈，但是不能够自愈的患者来讲，他这样拖延下去会有什么样的严重后果呢？
严重后果就不会有的，但是他的听力可能就治不了了，因为他一定要2个星期到6个星期来到我们诊所，我们才可以开药给他或者打针。但是呢，跟我说之前说过，如果什么都不做的话呢，50%到60%都会听力恢复正常的。
那像这类疾病，它容易复发吗？
有些人呢会复发很多次，那但是呢这些病人呢很多时候都是有糖尿病啊、高血压啊、抽烟啊等等，因为抽烟会影响血管堵塞嘛，所以呢很多时候复发的人都是这些病人。但是呢也有很多病人都会复发，但是因为特化性呢就变成很难找出原因。那如果抽烟我们就建议当然不要抽，如果知道他的血压高啊或者糖尿病啊不好啊，就我们就会建议他们控制好一点，因为一血管堵塞啊，一糖尿病太高了，就很容易得到这个问题，
也就是严防三高。
对了对了。
那像这类疾病它后期它有没有需要有一个复查的环节，定期复查呀什么这样的要求？
对，我们平常呢如果一发现他们吃完药，我们在吃完药做完这个听力检查呢，我们就叫他们6个月回来复查一下，再做一个听力检查，看看他们的听力到哪一个地步，然后呢6个月如果还是差不多或者好一点呢，我们再会叫他们1年回来复查，如果1年的时候呢还没得到理想或者提高这个听力检查听力，我们就会建议他们配耳机。
请何医生给我们大家来介绍一下哪些病人他的愈后效果比较好，像哪些病人他一般的愈后不太好呢？
那年龄越大，超过65岁啊这个愈后没那么好。那如果听力损失是很严重，比如说是严重到什么都听不见的极度呢，就他们的愈后也不算是很好。如果是高频率的听力损伤也会比较愈后没那么好。 如果他们进来也有头晕，然后耳鸣很大声，也以后没那么好。
那何医生，我们还想请教您一个问题啊，突发性失聪，其实我们也会感觉到它越来越年轻化，这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对，有20多年的这个病人来呢，很多时候都很比较少，我们平常看得到的都是50到70的年龄，但是因为特化性，我们很多时候都找不到这个原因，为什么这年轻的人也会得到这个病？
是跟他们平常比如说经常的戴耳机啊，或音量很大呀，过度的使用电子耳机类的产品有关吗？
这个现在我们不觉得是这个原因了，因为很多时候是立听神经受到发炎啊，或者病毒炎，所以跟这个戴耳机太大声呢，这些应该没有什么关系。
当然也有一些文章当中提到说熬夜呀、加班呀或者压力大呀等等情绪方面的问题，是不是也有可能会造成这样的情况？
对，这个也有可能，因为熬夜啊，这个太多压力啊，这些都会影响这个血管的这个堵塞嘛。所以呢就变成耳朵因为耳蜗那么小啊，什么小的血管堵塞一会儿就会引起这个问题呢，就可能引起这个问题，所以这个熬夜啊，这个压力，我们觉得可能有一点的关系。
好的，谢谢何医生。最后我们还有一个问题，请您给我们广大的民众来科普一下如何预防突发性失聪。
那这个很难讲，因为是很90%是特化性的，所以是找不到这个原因的。所以这个预防呢就比较难说，就现在没有什么可以预防这个问题，只是因为我们知道如果是微血管堵塞，然后高血压、高血糖会引起这个问题，或者病毒，我们就建议如果有糖尿病跟高血压的观众就要控制一下，控制好一点他们的血压跟血糖，然后抽烟的观众就要最好减少抽烟，如果这个已经发生在他们的身上，但是这些病毒啊，是这个毒性的药物啊，这个就可以预防的，比如说不要熬夜，不要太过这个太大压力啊。然后如果有医生开这些二毒性的这个药物，就要叫这个就上网查一下，看看要不要吃，一定要不要吃，或者问医生可不可以改一个药给他吃。
好的，非常感谢何医生今天做客纽约健康365节目。最后的时间里，您是否能够给大家呢介绍一下您所在的私人诊所在治疗听力相关疾病的一些特色服务有哪些？
那我们的耳鼻喉诊所呢就有三个地方，一个是唐人街，一个在法拉星也有一个诊所，然后这个布鲁克林的唐街也有一个。那我们看的病例很多，包括耳朵发炎啊、耳朵堵塞啊、耳鸣、听力下降、头晕啊、这个耳膜穿孔啊、鼻炎啊、鼻窦炎啊、鼻息肉、话筒过敏啊、声音沙哑、声带息肉、喉咙发炎、扁桃体发炎、或甲状腺癌啊、甲状腺结节啊、腮腺瘤啊、脂肪瘤等等。我们也有这个助听师在做这个听力测试，我们也可以帮你们做甲状腺结节穿刺，也可以帮你做这个，如果是特化性的听力下降，也可以帮你打针到耳中耳里面，然后可以做某些小手术啊，鼻窦炎手术、鼻息肉手术等等。那我们的诊所会讲英语、国语、广东话。工作人员可以讲福州话。
好的，再次感谢何医生今天接受我们的访问，谢谢您。
谢谢。
特别说明，亚美医师协会纽约健康365节目嘉宾访谈内容仅供健康知识普及，不作为任何医疗建议。您身体健康方面有任何不适，请您第一时间联系您的家庭医生。Try to come.
国广播网，欢迎收听陈慧制作主持的。
欢迎您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播出的节目。
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 Chinese Radio。
听众朋友早安，欢迎收听晨间新闻。
今天是下雨，所以希望大家呢出门的时候
走股市情况，道琼工业指数目前
今天是大年初七，祝您新春愉快，万事如意。
我们电台已经有将近35年的历史，很多听众都成为我们的老朋友，但是每次过年过节，总会有人给我发简讯或者打电话，抱怨说到了外州或者中国，听不到我们的节目，真是很想念。现在好了，大家可以在手机上下载我们的官方 APP 听见纽约，无论你在世界任何一个角落，都可以听到纽约中国广播网。我们也从一家本地广播电台变成了远播全球的世界媒体，终于可以实现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的古人宏愿。
纽约中国广播网致力于让世界听见纽约，也让纽约听得到您的声音，请在苹果或者安卓手机应用商店 App Store 搜索听见纽约，即可下载我们的官方程式，流程简单方便，服务完全免费。听见纽约，让我们听见您的声音。
纽约健康365节目荣誉推荐 KEPA 亚美医师协会会员医生，美国耳鼻喉专科医学博士何显慧医生。何显慧医生是波地摩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及费城杰斐逊医学院的博士，他在布鲁伦纽约州立大学医疗中心出任住院学生，是美国耳鼻喉头颈专科科学院院士，精通国语、粤语、英语。他在伦诺克斯山医院以及达蒙尼德医疗中心担任主治医生。何显慧医学博士特别擅长治疗各种头颈部相关疾病，包括耳朵发炎、耳朵堵塞、耳鸣、听力下降、头晕、耳膜穿孔、鼻炎、鼻窦炎、鼻息肉、花粉过敏、声音沙哑、声带息肉、喉咙发炎、扁桃体发炎或肿大，以及甲状腺癌、甲状腺结节、腮腺炎、脂肪瘤等。何显慧医学博士所在的私人诊所名为西医荣礼涛耳鼻喉专科面部美容整形专科，三家私人诊所分别在华埠格兰街217号6楼，健康预约咨询电话212-625-8069，212-625-8069。第二家私人诊所在布鲁伦50街863号2楼 M4室，健康预约咨询电话718-853-2346，718-853-2346。法拉盛诊所具体地址在 Union 街38-087楼7E座，健康预约咨询电话718-353-9346，718-353-9346。我们第一保健每天的工作核心都是服务民众，因此我们致力于帮助每一位纽约人过上更健康的生活。
近30年来，我们致力于透过让会员更轻松地获得医疗护理来改善健康状况，尤其是为服务不足的社区提供服务。现在我们为170万名会员提供各种医疗护理，包括紧急护理和远程医疗。我们的医疗保险为您和您的家人提供医疗护理，关心您的社区，让您感觉良好。
如要了解我们能如何帮助寻找符合您需求的健保计划，请致电1-888-974-9893，或者来访我们遍布曼哈顿皇后区和布鲁伦的社区办公室。重复一遍，电话号码是1-888-974-9893。
承保由第一保健健保计划公司、第一保健 PHSP 公司与或第一保健保险公司提供。
计划含有不予承保和限制事项。